好，很感恩我们又能够这样一起的学习啊，也求神这个继续的保守带领啊，祝福大家。那我们呢，今天呢是这个还是第一系列的这个第3册的第五课啊？那我们它的题目叫做这个家庭成为使命的中心。那我们快快的小结一下这个上一次课和前两次课的内容吧，因为前两次课讲到说我们神在全地有一个他的一个是给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在全地这个有教会的倍增，那他有他的一个策略。那上一次课呢，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教会在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我们周围的这个城市、村庄、乡镇那也有一个使命，就是不断的能够传福音，然后帮助这个我们有好的行为，然后呢。随时预备着我们的心能够行善，那借此呢，能够为福音做有效的、持续的见证在社区生活里面同时呢，也向周围的人来显明这个福音的大能和神话语的可靠性。这样 我这边画了一个图，这个我这个不太会画，但是呢，大概的意思这灰色的大圈是代表了一个大的社区跟群体的单位啊，村啊或者是镇。然后呢，这个蓝色的圈呢就是各个教会。那每一个教会里面又有众多的家庭，那彼此有连接。那我们在这个，也希望教会之间也能够形成一种连接。那这个呢，当然根据因着具体的情况不同的这个可能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做法，这样。那最后呢，我们能够每一家都能够活出一个一个好的行为然后呢，活出一个信仰的见证。OK，好，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到各个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具体的家庭我们看圣经中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家庭在这个大使命在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当中的角色，所以我还是先跟大家讨论一两个问题好了。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到弟兄姐妹家做客你比较喜欢哪些部分？有没有人试试看？你不会没有，大家不会没有做过客吧？这个那就稍微有点凄惨了。但是，我假设说大家都到弟兄姐妹家做过客，OK。你喜欢哪些部分？
老师，我们来试着回答吧哈。我们喜欢到牧师家里去，然后我们到那个到他们家里去，我们喜欢就是唱诗，然后赞美敬拜神。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们喜欢看他的藏书，想看看他里面有什么样的宝贝，然后我们可以借鉴的这种。就是这样子。
OK，唱诗和看他
敬拜，
的敬拜，然后看他的书籍。OK，
对。
谢谢。还有没有别人吗？
老师，我分享一下吧。这家我喜欢，我们就是说一下近阶段的这一段时间的大家的，就是家庭生活或者说是，哪些需要，就是在灵命上的增长啊，还有哪些，有些见证啊，还有感恩啊这些，个人的家庭实践上的分享。我们一般都是还有一些。孩子呀，需要带导的这些事项呀，还有大家寻的难处呀，都分享一下，我喜欢这样。
你是在讲聚会还是去做客
做客。
？OK，好，谢谢。还有没有？你喜欢哪些部分？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有，的确，一般做客的话会有哀宴，对，特别是一般是1对1更多一点，然后就在一起有这种。 吃饭啊，对，然后吃完饭之后，一般吃饭之前是聊天的，甚至有时候在一起做饭也是一个，是这样
OK，
的，嗯。
终于讲到吃饭了。OK，我 OK，我发觉我每次到弟兄姐妹家做客，对我来说是打牙祭的过程。OK，所以说这个可以吃到很多时候吃不到的东西了。OK，好，还有吗？
我刚刚去一个不能说叫弟兄姊妹哈，就是慕道友家里去吃饭。那我呢去，因为算是老乡，然后唠点闲嗑，谈谈我的生活，其实也就免不了谈谈我的信仰，要再飘扬人家做的饭好吃，是地道的老乡的饭，建立建立关系。我自从上了这课以后，就经常的，几乎每周都跑人家，回去要不就把我，要不就请到我家，要不就去人家吃顿饭。我发现吃饭谈福音挺好的，就虽然咱不喝酒，但是吃吃喝喝中，把神的话语或者把我们基督徒日常的行为，也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嗯，
嗯。
谢谢谢谢。我顺便问一句啊，你去做客的时候，大家去做客的时候，会不会把小孩子都带上嘛？对吧？
我今天去的这个家庭呢，因为是就是比我年龄都长，然后呢，孩子们也都小，没带孩子。那有的时候会带小朋友，然后人家又有孙男弟女的，咱们顺带也亲热亲热。
就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如果你去弟兄姐妹家做客，我不是在讲聚会啊，我就是去做客。然后呢，你有孩子吗？会带去？你觉得孩子们最喜欢什么？
我们这里的孩子呢，一个呢是你跟他交流本地的体育，比如说交流这次奥运会，这个加拿大和美国被美国干掉以后，我们这个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哭泣，为什么美国赢了我们，川普也欺负我们，咱们也跟他一同的哭泣。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有去的有些人家，其实确确实实能吃到家乡的菜。然后孩子们虽然在这里长大的，但是他那个，我们常常说，我们思念故乡，就是我们未思念故乡，就是，
嗯，
嗯，
谢谢。别的人要试试看吗？
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起玩儿，一起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比方说打游戏，还是什么？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没有打游戏，但
哦。
是呢，聊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最近他们学校流行的一些游戏，然后他们也会一起做游戏，对，然后一起开心的吃饭，吃他们喜欢吃的，一般到家里都会做一些孩子喜欢吃的饭。
OK，谢谢谢谢。还有吗？大家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都没有声音啊。你喜欢什么？去弟兄姐妹家做客，你比较喜欢哪些内容？
就那个，我们家好是很久以前了，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很久了嘛。那但是我跟我先生还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就是会一起吃饭的。而且会带孩子的，那他们孩子呢？起初是找一个人来 babysit 他，就是他们比较小的时候，要找一个姐姐啊，还有哥哥啊，这样去带他们。那我们大人就做我们大人的小组的活动。那后来他们小孩大一点了，就不用人家 babysit 了，那他们也比较熟了，就是都是哪几个孩子嘛，对不对？那他们都认识了嘛，所以他们就自己找一个地下室啊，就他们就自己玩他们的这样。那结果是过了很多年了，我们那个小组已经没有了，就是后来那个小组就 反正 for some reason 就散掉了。那但是呢，很多年以后，你跟孩子讲起来哦，他还记得他们的那些小同伴。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小孩还是一个相当有印象的一个活动。
谢谢。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啊，我不知道大家今天不踊跃是什么原因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一个月就有一次啊，去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在家里面，然后你把孩子也带上，那对小孩子们来说，他们一年就有12次，除了教会以外啊，除了教会平常也见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又可以吃饭，又可以玩，又可以孩子们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当然也包括大人这样。所以，如果他们有那么个5年、8年、10年，甚至如果都在一个地方长大，那其实他们就同时也形成一个群体就换句话说，他们就除了自己的亲血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外，他们有这么一个年龄相仿，可能差1、2年，甚至一样的，或者2、3年这样，那么就形成一个群体呢。那对于他们来说，关系的建立不光是说到教会去聚会、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或者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在一起互动的时间。那当然，这个弟兄姐妹们其实如果能够在一起做客、吃饭，还有很多像刚才。大家讲到，可以聊生活啊，可以这个为孩，就是有一些烦恼啊，孩子们啊，那其实也还有很多这些很有用的信息啊，你是怎么去面临一些问题，怎么处理的，或者是最近哪家商店卖什么东西大减价，这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对生活来说都是很有用的东西的，或者是你身体里面遇到什么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你是怎么去解决的？啊，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多时候，在家庭、在聚会、在这种家庭聚会里面，然后生活当中就产生很多的互动。啊，我这么讲不离谱吧？对吧？当然你去唱诗，你去祷告，你去读书也很好。我没有说那个不好啊，我就说是这个。我如果弟兄姐妹请我去做客的话，我当然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就首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够好好的吃一顿这个百家菜，这个平常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家吃的比较简单一点这样，然后不怕大家笑话，弟兄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小喝一点，当然不会醉了，但是呢。也是难得这个，我不知道有些教会是不准喝酒的，这个我知道，但在美国可能稍微放松一点，这个弟兄聚到一起，还特别把好酒拿出来这个就是能够大家能够互相的招待一下这样的，我这么讲不过分吧？OK，所以说呢这个这个呢，其实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可能在早期教会，因为第一世纪当时的社会形态就是那样的，就是家庭，然后大家住的也比较近，而且背景也很类似，那时候也没有公共汽车，或者也没有自己的私家车，那就都是靠走路，或者是坐马车这样。那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很就是。来往，那圣经中有名的一个例子，就关乎耶稣的，对吧？这个他跟着这个父母去耶路撒冷，过了一个这个他就没回家，到后来这个他耶稣父母突然发觉这耶稣不见了，就回去去找他，就是当时的一个你可以想见这么一个群体，对吧？那现代生活当然21世纪似乎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呢，总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去弟兄姐妹家做客，就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吧。好，那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形， 就在弟兄姐妹家做客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有福音朋友在当中的，那甚至有些时候是家人有些家人还没有信主这样。刚才这季老师也提到一些，那我问一下说，通常你会做哪些预备？比方说今天晚上你要请客了，会有4家人一起来，或者5家人，加上你自己5家人，那你大概知道说呢？有几位可能就是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那你作为主人，你会做哪些预备？能不能试试看？
因为这种聚会呢，其实我现在是每周都有哈，然后我觉得我基本上是表面上看着是轻轻松松的，但实质上呢是有，当然有我们这个福音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呢又不能特别的明确，可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呢，一定是因为每周我们见面的一定是有非基督徒的。那如何就是说，包括我们生活，包括我们像今天我们都是几个比我年纪还长的，那没信主的，你一谈到生死呢，他们就觉得不好谈，不行，我就谈我的生死观，我如何如何，哎，对他们也是一个震惊。同时呢，像我们在教会里头，其实北美的教会呢，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其实。特别我们在海外没有这个自己直系的特别多的亲属呢，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好像是今天我今天去的这个家庭，我觉得我讲的这点也让他们挺感兴趣的。那就是我们要讲一些不同年龄哈，小孩儿可能你跟他玩儿讲玩儿，那老人呢，特别是身体不是很健康的人，除了跟他讲如何康复。可能也是要讲讲自己的生死观，同时呢，就是说，确确实实，我每次呢见面的人，其实我是要背一下课的，背一下人的。你这个人到底，我要了解一下你这基本概念，这是我现在要做的。
OK，就多了解，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他可能关心什么，或者挂心什么，他担忧什么，
对，我
就这样。
最近接触的全是我们哈尔滨老乡，那当然我们这个老乡之间谈的，希望把我们那个大温地区哈尔滨老乡都给他聚到一起，聊聊那个故乡的那个这个街道啊，什么名称啊，都会使他们很兴奋。同时呢，也会就无形之中，我和我先生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虽然过去都是当老师的，但是他们也会问到，你们怎么就信了你们那个上帝呢？那现场就去做点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你要是不要话语权全变成我们的，适可而止。从最终的目标呢，是把他们带到教会的群体，因为像我们这个地区的教会的群体，只要你一带进去，其实就不需要我管理了，就有人接手的，非常非常感恩。
好，别的人呢？
我们这边的话是，首先分2种，一个是自己的福音朋友，然后第二个就是朋友，就是弟兄姐妹的朋友。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大家不善于传福音，然后呢，但是他认识的朋友多，他就愿意，就是希望有人去帮助他。那这样的话，第一种和第二种，其实在第一个环节就是，首先你预备一些食物啊，一些的零食啊之类的，一般聊天嘛，分2种，一个是爱宴性质的，还有一个就是零食性质的，就是一些小零食、小坚果一类的。那坚果一类的更多是倾向于聊天，那第二环节就倾向于就是聊一些的朋友一些的见证。那既然他们俩是朋友，就是当然是以熟识的一些话题，他们的话题，然后最多引入一些的我们的一些见证，对。第就是内容预备的是更多是见证，更多倾向于他们的这种，他们了解对方的这种感受，了解对方的需要，也是讲述神的这种真实性。对，那爱印性质的话，更多的是前设吧，就是因为福音不是一次能广传的，他首先让他有一种感兴趣。那当然是爱印性质的更多强调的是关系。那关系建立好之后，就期待的是他能跟我们一起有小组聚会啊，在小组中这种成长。对， 因为主要的我们的目的都是两种目的，都是希望他能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小组聚会。我们这边一考虑安全的话，更多是从小组开始。那小组关系好的话，那种氛围好的时候，那福音朋友就更感兴趣。那他们没有那种紧张感。对，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一旦就是更多的去在乎对方的感受，然后强调对方多发言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很防备的。
嗯，
对，是这样的。
好，要不要再有一位？你会做一些什么准备？
老师，我来分享一下。
嗯，
是这样子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去家里去别人家里做客，去姐妹家做客也好，我们都会提前去问一下，哎，有没有就是说微信的朋友过来啊，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们的目的性就很强哈，就是说实话，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奔着传福音去的，我们就会跟约几个两三个人，然后这样子去预备祷告，然后就分工啊，就比如说我们过去了，谁去讲，谁来维护这种氛围，然后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有孩子吵到的话，那谁去把这个孩子带到一边去，然后给这个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环境要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不能让孩子插进来，然后就是打扰这个传福音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虽然说传福音的目的很强，但是我们也不会说是马上就过去就跟别人讲。当然是既然有这样的聚会聚餐啊吃饭啊，那我们肯定是先去聊天，跟着弟兄姊妹先去聊天，聊天以后，然后慢慢就聊信仰。然后慢慢的，然后再切入点去关怀这个未信的这个家人，然后去关注他的日常生活啊，聊一下，然后再去了解一下他的信仰啊，他的背信仰有没有信仰背景啊，他是不是对我们的基督就是说基督教基督信仰有没有什么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呀？然后慢慢跟他聊聊了以后，然后再向他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然后再介入到自己的一些见证。然后慢慢把他领入到这个福音话题里面去，然后再跟他，就是很有顺序的去跟他传福音，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对传福音的也是有系统化的一个培训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架构，一个大纲怎么去讲，然后慢慢把这个人领入到这里面来，然后我们几个怎么去配合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氛围肯定是不能紧张的，然后我们就会。一步步讲，讲完以后，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就为他做决志祷告，然后再去邀请他参加教会当中啊，小组当中啊，然后呢进一步的对他来牧养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的聚会很多时候就是说跟弟兄姊妹聚会，当然这是一个初心，哎，大家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聚一下吃个饭啊，聊聊天呀，来分享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工作啊，生活呀，自己的信仰一个现在的一种光景啊。但是如果是有新朋友的话，我们肯定是更注重于传福音。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常常有了这第一个的话呢，做第二个呢，可能就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福音朋友或者是一个朋友来到一个群体当中，他人内心啊都会有感受的，那如果说，他会到了一个满了爱，而且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接纳，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氛围，人内心是可以体会得到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言语当中怎么样流露出关爱流露出理解。对于福音朋友来说，也是表达同样的一种关爱和理解，然后一种很愿意的心吧，祝福的心，这个对方心对心的感受也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预备心，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寻求， 啊，那这些呢，求神来预备他们的心，这一块，就是说，就是在心的预备上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当然，你饭也不能做得太难吃，OK，这希望是饭要做得好吃，这样，那这个也是对对方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看得见的，就是说，大家都是拿最拿手的，而且是可以说是拿很好的菜的，你就是，比方说是讲的通俗一点，就不便宜的菜的，OK，就是这个，而且比较稀奇一点的菜的吧，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从各个层面都在体现这么一个群体，它满了，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彼此之间的相爱、相助、理解、接纳，然后帮助、祝福。那如果他能够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的话，也能够从生活、从吃饭、从交流、从这个对呃从这个谈论的议题上面，来经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氛围。OK，好，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以前学这个第一本的时候有接触过。就是《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们它是从一节一直到33节，但我就把这个一直到最后结尾到48节都放在这儿了。这样，我要不要请哪一位来总结一下《使徒行传》第10章从第1节到最后48节？好了，整个这一章大概分几大部分啊，每一部分呢是什么意思、什么内容，好不好？有没有谁带我们总结一下？你们试试看。
那老师，我分享一下。
啊，
我们这一章呢，是在讲家庭成为使命的中心，乃是在讲个人有的家啊，怎样成为使命的中心啊。那首先呢，是来介绍个人有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前提啊，是一个啊，介绍他是一个百夫长，是一个虔诚的人，并且讲到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这是给哥尼流的一个介绍。那么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福音呢就引到这个人的家庭，他成为一个外邦归族的第一个家哦，就是第一个外邦归族的家的一个见证。他怎样接受福音呢？是跟神他自己的工作有关系。他自己的工作就是借着异象双方性的一个方面呢，是对彼得的异象，然后呢，也同时也是对哥尼流的异象就是要叫彼得呢过去呢去讲道。所以这个分段的话呢，首先是哥尼流介绍哥尼流，然后呢是这个意向很重要，这是神的工作，是双方性的。然后呢，他们那个这哥尼流呢，然后呢有准备哦，这个做好准备，准备呢他是有亲戚和朋密友去等候他们，他们的好像工作是一个等候他们，然后其实是打造这件。就很看重这件事情哦，就是能够会请到彼得将那个福音进到他们的家庭里面然后在就是说在圣灵的工作，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彼得讲道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讲耶稣的事，所以说呢。这个哥尼流的家庭怎样成为使命的中心呢？真的是太重要，也是我们每个家庭能够会成为一个使命的中心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的哥尼流家呢，所预备的这些因素都是很重要、很强调的，或是我们的上面所讲的这些好行为敬畏神，他都有。并且那个圣灵的参与呢，也是很重要。神的工作是为主导， 神真的是神主动的爱领到这个家庭，然后他自己的预备呢，也不但是自己哦，还并且啊朋友请过来一同去领受，一同去也就是好像是一个见证一样，所以这个家呢就成为外邦归族的第一个果子吧。好，那老师我就这样简单讲一下。
好，谢谢。所以，谢谢刚才的分享吧。所以说，像刚才提到说，大概分几个部分，就一个呢是圣灵特别向哥尼流显现啊，给了他这个指引。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那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去找彼得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彼得他自己从圣灵那边有特别的领受。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就是他的仆人呢就把彼得请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然后呢，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在他的家里面就分享了这个耶稣就是基督，然后耶稣的生平和神是怎么样，最后要。也包括最后的这个会将来会有的审判，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第44节，讲到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那也他们很多人就看到这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就很稀奇，最后他们就也受洗了，这样。所以说，而且他们又请彼得在他们家又住了几天，这样。所以他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从最重要的意思来说的话，他重点没有放在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啊，家庭是一个使命的中心，就纯粹从第10章的内容来说，就是路加的这个原本的含义里面。他可能他强调的重点更多是圣灵怎么样带领了哥尼流，带领了彼得，然后又带领了彼得在哥尼流家，包括他的亲人和朋友们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呢，这个是神有特别的一个心意，所以说在整个福音的发展上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阶段，一个事件。那。所以这是经文原本的一个直接的意思，这样。所以说但与此同时呢，在把握这个原本的意思里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有很丰富的含义。那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从一个家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说呢，也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的情况，对吧？你看这个第二节，他讲到他是个虔诚人，就是那个时候的 有一些外邦人，他虽然是罗马人，他并不是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和血统，但是呢，他是虔诚人，就是说存在一批的人呢，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非常尊重，也非常的愿意去遵守，犹太教的里面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些的礼仪和他们的信仰，那么就非常的感兴趣这样，所以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描述了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他这个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讲到说呢，他和他的全家，所以如果这第一题有没有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可以来理解一下第10章的第2节，路加这么记载的时候，大概能够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哥尼流在这一节里面，好像看到他好像我们中国的这老子、孔子这种的，这种人格比如说这样，这个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啊，又敬畏神，又祷告，又周济穷人。若是没有耶稣的话，会是怎样？
OK，所以我这样的经文呢，它的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路加记载第十章的内容的时候，有它的一个重点，这个我们已经都讲过了，我们就不重复了。那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重点就在于说圣灵带领了。哥尼流也带领了彼得，以至于神借着彼得把全辈的福音传给了哥尼流和他的全家，然后他们全家得救，而且受洗了。这个是经文原本的重点和意思，对吧？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OK，所以我们不脱离这个重点，可以吗？这是作者原本的意思。我有没有讲清楚？
有老师，那就是路加在描写哥尼流敬畏神时，加上他和他的全家，主要的意思，我认为是应该讲到，就是不止哥尼流他本人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可能包含着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弟兄姐妹、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仆人。而且他差遣去的兵都是一个虔诚的，特别加上虔诚兵，然后他的手下，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亲朋和密友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他是在家庭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是因着他本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好的品行，是一个义人，所以能够带领自己的家人。
是的，很好。所以呢，所以今天这个课呢，这个呢，就是来，他就从一个在这个大前提下，就是圣灵怎么样借着哥尼流他和他的全家，然后彼得把福音带到了他们，在大前提下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展开去看，说，哎，他在他们家，就像刚才那个姐妹分享的。他是一位义人，他是虔诚人，他敬畏神，也常常祷告，也周济他人呢。他就在他和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当中，就被很敬重，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样。所以说，那这个跟他的这个品行、操守和敬虔的心是有关联的，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然后呢。所以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呢，以至于到了我们第十章的第24节呢，就看到呢，他们到了那个城市，就彼得他们和他的弟兄们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呢，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其实，在《使徒行传》，大家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内容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犹太人背景的呢，就也听说了这个外邦人接受了神的道，就开始有些疑问了。这样呢，就彼得呢，就上了耶路撒冷去解释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具备历史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当时的人也吓坏了啊，或者是觉得有些地方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所以就把彼得就上到就你不说把他招回去也可以的，彼得也上了，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解释了。这个哥尼流住的地方叫该萨利亚呢，是在西边的地中海海边的一个城市。OK，那这个那离海越远呢，就是一个山啊，就到了，就是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看这个第十一章的第13、14节，你看彼得怎么说的？要不要哪位帮我们念一下？十一章的13、14节。
啊，老师，我们来吧。
嗯。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感谢神。
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就是他被圣灵感动，然后被圣灵差遣，去打发人去叫西门彼得，然后来给他讲这个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叫他们
先
的
等一会
担
儿，等一会儿，不着急。第
啊。
13节那个那人是哥尼流，对不对？
对，
对吧？他是如何看见一位天使？就哥尼流是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哥尼流的屋里面，
对，
对他说什么？
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找
请
彼
那，
得，
对，去请
然
彼
后
得，
呢，可以怎么样？
可以叫他来，然后给他传福音，叫他和他的全家能够听福音，能够得救。
所以换句话说，哥尼流第一次遇到天使或者圣灵差派来告诉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了什么？
告诉他去请，
去请彼得，这是第一点，还告诉
对，
他了什么？
然后把有话告诉，有话传给这个哥尼流，
彼得会有话告诉他们，然后会
对，
产生什么结果？
产生这个福音向
不
外
不不，
扩，
你看经文，你不用自己的话，你看经文会产生什么结果？
叫他的全家得救，
对吧？所以
对。
说，哥尼流第一次天使的圣灵差遣天使告诉他的时候，第一你要去约帕去，
对，
约帕也是海边的另外一个城市，离那个凯撒利亚不远。然后呢，第二呢，把这个叫彼得的给请来，
过
请
来，
来之后。会有一个结果，他有话告诉你之后呢，可以叫
让你
你和你的
和
全
你
家
的
都
舅
得
舅，
救。所以换句话说，哥尼流第一次被圣灵感动或者被天使告知的时候，神就把一个他要做的事情和心意，就其实是讲了，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吧？OK，所以说呢。那当然也配合这个，当时哥尼流在他和他的全家和亲戚密友当中，他自己的领导和日常的生活和影响力，所以说彼得一请来，他就把这个都全部召集来了，都要听他是说什么。因为对于哥尼流来说，他还不太，他虽然是个虔诚人，但他还是并不是真正理解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神要差来的那一位。OK，他可能听过一些只言片语，他们全家可能也就是听过一些只言片语。所以呢，所以彼得一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第10章的34节，回到第10章就说，这个第36节说，神借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然后。耶稣的生平啊，最后呢，就是第43节，凡信他的人，必因
都
他
因他的名
得
得蒙
赦罪。结果圣灵大大降临，最后他们都受洗了。OK，所以从一开始，神就希望他和他的全家，对吧？都得救。OK，所以说呢，OK。大家明白这个背后的这些因素嘛，对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神有时候做事也很有意思啊，一夜之间就有一个教会就成立了，不叫一夜之间了，就一下子一个教会就成立了，是吧？这搞不好也有一二十人呢，对吧？OK，就在哥尼流的家里面，OK，好。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二题、第三题呢，就是哥尼流怎么样把他的家作为一个宣教的中心，神怎么样使用这些关系来推动他的目标，特别是第三题，特别我们刚才读到的第11章的，13、14、15节，OK，13、14节吧，至少包括15节，就是彼得讲说神做的事情，我不可能拦阻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神他。这个操作有它背后的很全备的一个心意在背后。好，到了请教学者这一部分呢，其实大家就可以 比较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不对？就是说，他请教学者，他是这么样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讲到，就是说他首先讲明一点，就第十章的内容的重点不是在谈家庭，OK？就我刚才也一直跟第一位姐妹也在对话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重点是路加他在记载。圣灵怎么样带领格利流带领彼得，还带领他们全家，听到这样的福音，整个福音怎么样从，借着彼得怎么样到了外邦这样，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具备历史意义，但是呢，借着这个原本的意思呢，我们看到它背后有个很宽广的含义，里面就可以看到神其实是。定义是他和他的全家都得救，而且也特别特别觉得这个家庭在自己本身的家庭和整个这个社区当中呢，是有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和榜样所以借此呢就把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OK，所以呢所以个人家庭呢也成了各个教会的基本单位呢，也可以是传福音的基本单位。所以，我们如果想我们基督徒的各自的影响范围，我如果问你说你的影响范围的话，你大概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影响范围包括哪些方面嘛，对吧？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个人，假设我问你说，你对哪些人或者哪些事有影响力，你会怎么回答呢？要不要谈一下？
老师，我来说一下吧。
嗯。
我认为应该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首先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如果说按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自己的家属、家人。首先，然后是接触到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人，同事，或者是一些亲属，因为他知道你的。行，你就是认识你这个人，他了解你这个人，可能对于你向他所说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可信的，是更有影响力的。对他们来讲的话，更有影响力。
你讲完了吗
对，是的，老师，我讲完了。
？OK，你刚才是说是应当是这样，那我来把问题换一下，实际是怎么样？就你拿你如果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拿你自己做例子，你实际对谁有影响力？
我觉得，实际上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自己某些可能品行不如哥尼流吧，大概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在传福音这一块，我感觉实际上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对于家人来讲的话，就是尤其的困难，就是，我自己也经历这样的感受。那我听就是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也有说到，就是对自己的家人传福音特别的难。也挺困难的，对，老师，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我的父母的话，对于我有影响的，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他们现在来讲的话，就对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的话，他倒也是不是那么反对，然后，但是，就是当他拒绝的时候，你如果说很，就是。过于跟他们去，就是硬去跟他们传这个福音，就是必须要怎么样的，就是想让他们信的时候，你越想让他们就是信，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容易起一些逆反心理，然后就是这个的话，容易造成一个张力和冲突，就有影响力，但是不一定是单单是正向的，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负向的，可能越了解你。有的时候，要么就是说，他可能成为正向的影响力，也有可能成为负向的影响力。这是我在这个里面经历到的，我
理
的
解。
分享在这里。
除了你的亲人之外，你能够影响他们，还有别的人你可以影响吗？
同事，我的
同
朋友，
事、朋友，
我不说我的同学，我也就是有好朋友，然后也有带他们来教会。有的就是他，虽然还没有现在信吧，但是 他们也不那么反对，就是当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也会，也会就是接受，但是他不会就是说一下信，但是也有契机，就是当他的亲属再有人去向他传福音的，不止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这个力度就会更大一些。就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渐渐的，来到教会的，就是不只是透过我一个人的见证，可能需要他身边更多的人这样的共同的见证吧。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啊，就我在想有影响的时候呢，还不光仅仅是考虑说能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带科研小组，那我有学生和博后，那相对来说我就有对他们有影响力的，OK，对吧？所以说那我比方说这个还有同事，那我在项目里面，大家都是就不见得是我的学生和博后，但是是同事的话，那我如果我这一部分的工作没有完成好的话，那对整个项目也产生影响，那是挺有影响力的。OK，所以说呢，那当然还有别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当然还有亲戚啊这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圈子其实是不小的。
对，可以接触到的，
对，
或者
就是，
有机会能够多时间去沟通和交流的，都算应该是身边的。
都算都可以，对的，是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家人，是有，所以他们直接产生影响了，然后呢，对自己能够朋友，比方说能够交流比较深的，还有在一起要共事的，这个事情做得成做不成也挺重要的，这样。那当然包括还有自己的下属啊等等这样的，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相对来说都有，比方说三大块或者四大块，看你怎么算。你都能够去影响他人，
是的，
不管你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微不足道，但其实你的存在，你的好与坏，等等吧，你都会直接影响这几大块的人。OK，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影响至少一小批人，这么
是
讲
的，
可以理解吧
可以，可以。
？OK，好，那也同样就是因着从这个角度看呢，那今天这个呢，就是特别希望我们聚焦在我们的家庭。那的的确确呢，我们如果就是做一个统计的话，那可能有一部分家庭呢是，比方说夫妻都信主了。这核心成员吧，夫妻都信主了。那有一些家庭呢是配偶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信主了还或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当然现在可能也存在另一个家庭，就是比方说夫妻信主的孩子还没有，或者是我们的上一辈父母也还没有信主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存在。那早期社会呢，跟现代社会的确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你像哥利流和他的这个家庭，基本上这个主就是就第一把手，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哥利流，他是信了什么？通常来说，他的家庭都会跟着他走。通常来说，OK，那当然，第一代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在犹太家庭里面。家庭是犹太教，但是家庭成员有变成基督徒的，所以这个在当时的这些家庭里面就产生很大的张力，所以有一些甚至变成基督徒的犹太背景的人是遭受逼迫，被赶出会堂或者赶出他们的社群，那这个是在早期教会就有很多的记载这方面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当时遇到了一个挑战的这样。所以呢，在 《使徒行传》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有多处提到家庭，大家看得见吧？这个，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第十章的这个哥尼流的例子啊，包括第11章，借着彼得的一口啊，把神是希望他和他的全家，就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都得救的这个心意表现了。然后到了第16章，这个保罗。他到了这个腓立比，大家如果看是，你有圣经翻开《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是在保罗的第二次的在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个旅程，就圣灵就带着他呢，从西亚就到了欧洲，啊，到了欧洲就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是当时的一个重镇，在罗马东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到了腓立比，然后在河边就碰到谁了呢？吕底亚，对吧？对吧？然后你注意看这个经文第15节，他和怎么样？他一家干什么？
受洗了，
受洗了，对吧？所以说呢，而且呢，就他们后来保罗和他的同工就住在他们家了。所以你这个，大家看第16章的第40节，有没有人看一下？
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这个二人呢，就是保罗和希拉，那他们是被关在监里面的。后来待会儿我们会看的，放出来之后呢，显然吕底亚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接待的家庭，
聚会的地方，教会吧，接待家庭，是就是在那边弟兄们在那边聚会了。OK，我这么讲，大家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因为这
当然
边
也
也
是接待家庭，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在那边还住了一段时间，是也是他和他的全家。OK，然后这个第16章的29节到34节就讲到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后来这个有神迹发生，我们今天就不谈那些细节。然后那个狱卒就非常的害怕，因为这犯人跑了。然后第29节、30节呢，他们就。二位先生，第30节呢，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最后呢，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都信了神，很是喜乐。所以，狱卒和他的全家，这又有一个点。然后呢，这个第。大家看第18章，这个时候就到了，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去了。这
第
哥林
四步。
多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繁华的城市，商业城市。OK，也在海边。结果呢，在那边呢，你看第7、第8节呢，就到了这个提多尤士都，然后呢，他的管会堂的这个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的邻居。啊，就住，他也住在那个保罗和同工们也住在附近，住在旁边。然后他们，全家也信主哥林多，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也就相信受洗。OK，所以从路加的很多的这些记载当中，当然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地方也都讲到在谁家里面的，所以说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特点。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稍微富有一点的家庭，他们具备这个条件，而且他们有很多的雇工，也有那个时候就是奴隶，那他们也有雇工，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大的家族。那一般来说，这个家族的主领信主之后，就带领全家和他们的雇工、奴隶都会来归信，然后那个就是成了一个点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教会。OK。所以呢，就许多的经文就提到家成为聚会和教会的地方，这样，包括在书信里面。那当然到了，我听说在早年的时候，在农村里面，这样的现象就很普遍，就是他一个大院子里面，就是很多人信主，然后呢，就是聚会的地方。那当然，近40年。就从改革开放70年代末之后，那 近二三十年的整个国内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那很多的家庭现在就处在一个不太容易的一些阶段，像有一些是可能年轻人出去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面，或者是一起搬到一些地方，但夫妻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面，那能够住在一起呢，已经是很感恩的事情了。就是说，所以说呢，这个对家庭的这个结构的冲击和整个的转变，这个也对也对吧，也对整个他无形中他把这个原有的希望由重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的这个结构，而且呢，希望每一个个体家庭能够比较健全，也比较健康。而且都归信在神里面的，这些都被冲击，甚至拆了。所以说呢，那就使得个体家庭也好，然后整体教会也好，在操作起来就非常非常大的阻力，就非常不容易。这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挑战，在西方是也非常类似，西方基本上推崇这个子女。一定离开，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家，去自己去闯，这样的所以说呢，也都使得这个家庭的结构有不同程度的受到别的影响，这样。所以呢，我老实讲，我为什么一开始问大家有没有去弟兄姐妹家做客啊，有没有一起吃饭呢？那这些呢，就是一定程度上呢，如果大家住的不太远，也比较方便的话呢，我们就是要花功夫去把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我这句话再说一遍啊，就是说，我开始问大家那些问题呢，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基本上已经不看重家庭。也不看重家庭跟家庭之间，就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基本上从各个角度都在使得这个结构越来越不稳固，OK，甚至遭受破坏。所以呢，但是在神的这个大的策略和计划当中呢，家庭又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个体家庭，然后家庭之间形成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教会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结构呢，我们就要花功夫去把它重新建好，然后呢，又能够加强这个关系，请弟兄姐妹到家里吃饭，或者几家弟兄姐妹到家里吃饭，或者去别人家去做客吃饭，就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了，不是唯一的操作，但是非常实际的操作。OK，那如果是全家出动。家与家互动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成人之间、大人之间，然后孩子们之间，也都建立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和关系的建立，生命的连接。那这个对于教会建造，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属灵，跑去吃了一顿饭，说不定还喝了一点小酒，但实际上是关系上的这样一个很多的这种建立融洽。彼此的相爱，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心、接纳、祝福，这些呢就更其实可以很重要的来帮助了教会的建造，这也是教会建造的一部分讲得更准确一点。OK，好，我在这边停一下，就关于经文和这个学者所提出来的这个解经。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或者是关于这方面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我分享一些，
嗯。
就是，提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两天在那个做作业，然后就读了就思考，对，我确实就是刚刚老师一开始就讲的那个，他整个的那个路加要表达的原意，先那个大框架，然后中间就更深的去看这个，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最重要的这一段里面。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那我自己呢，就是一个我今天的作业里面就讲了我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先生到现在没信嘛，然后大儿子也没信，所以呢，就是 忽然间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我个人就是忽然间意识到得做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最主要不是说以前没有给他传，我自己信了好多年他都没信，然后呢不是没给他传，给他传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果效。然后呢，我的时间上面呢，我就觉得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重点给调整。愿意听福音的人，或者我的身边的朋友啊，就把那个精力就挪开了。所以我比较多的时间是放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服侍，啊，姐妹团契。但这课呢上了以后，我自己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如何要把我的时间重新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不应该自以为我的时间每天要用在，比如说有些人有什么需要，我就赶紧冲去帮助他，能够让他生命与主连接，把人带到神面前。那当然这个也很重要，这也是重要，也是要做的。但是优先次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就像一个同心圆这样子。我自己在这中间，我这家庭是首先是个中心，然后是我，比如说我父母啊，我兄弟姐妹啊，我的亲戚，我的妹妹一家呀，这样，然后再转出去的话，可能是邻舍，是不是这个会更合神的心意？对，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呢，我就想这个时间那个调整，还有就是，分配上面，我会给我很大的触动嘛，就是比如说今天。家里孩子们回来吃饭了，那我就是要除原来就是我就在那边拼命的买给他们做饭啊，给他们各样的预备食物之类的，没有去留意说我要留点时间来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借着这个吃饭时间有一些交流，就是跟他之间会有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能够留下来，或者是觉得哎今晚回来吃饭不是纯粹只是吃了饭而已，还有一些。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些交流，我就发现这方面我必须动一点脑筋，而且要祷告圣灵来带领。对，然后我也意识到祷告很重要，就是他还没来吃饭之前，我要好好的为今晚吃饭我们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流来祷告，然后也是求圣灵给我智慧。很神奇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小儿子去年年底，那个受洗以后，没有想到他那个确实变化很大。那而且他的那个重点也不知道他是看了圣经哪段触动他，还是他们那个团契里面的教导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对家人传福音特别有负担。他就自从他受洗以后，我就经常听到他跟他爸爸、跟他哥哥、跟他姐姐讲福音，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讲了以后气馁，讲不过他们，然后就败下阵来，然后就觉得气馁。但是过一阵子又看他又在讲。经常讲，而且这有讲到很晚，深更半夜还在讲。然后他又跟我讲：“妈妈，没办法，这些人没办法，他怎么就不会信呢？”他就很奇怪。我说：“儿子，不要气馁，你每次在那边跟他们争得很大声的时候，妈妈都在边上为你祷告。我们现在一定要记得，我们要首先要祷告，因为呢，为我们征战的是神。我们要不祷告的话，怎么能够攻破他们心中那个坚固的营垒呢？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所以现在我现在有这么一个等于那个儿子哈，小儿子他现在跟我同心，我们一起两个人同工嘛，所以好像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信心也更加坚强。但我现在我就发现我时间要更多的放在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啊，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谢谢。的确，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说观察和服侍吧，就是说有一些家庭，如果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有亲人家人没有信主的话呢，他们要特别就特别有挑战性的一块，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已经信的那一方呢，他很希望能够成长、追求。包括服侍，OK，那但容易出现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家人如果特别是他们觉得不仅从内心，还是从生活实际操作上，感觉配偶忽略了他们的话，那他们会有一种更加一层的不满在里面，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个信仰的不同。已经成为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某种形式的隔阂。那他如果又觉得说，你从心里面， 没有很关心他，很关注到他，然后具体操作上又出现说，本来今天是要跟家人在一起吃饭的，你说教会有聚会啊，正好有个讲员要来，我要去听他这个怎么样，或者是我也答应了要去做茶点，啊，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些都容易成为一些这个就是产生更多的隔阂和矛盾，甚至是破口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信的那一方一定多注重心理交流，跟未信的那一方，还有未信的亲人这样。那至于说在外面具体要做的一些的服饰，也请教会和同工们能够理解。当然，征得家人的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参与到一定的服饰当中，就特别是这个心理的交流。是非常的关键的，这样，所以也的的确确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家庭有些时候比较难成为一个host family，接待家庭这个就比较难这样的，就是除非配偶他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很愿意很支持，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通常呢，就是要注意，就是所以教会里面呢。可以考虑先是从夫妻都已经信主而且愿意的家庭，他们为核心家庭开始来做一些建造。那有些时候教会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不是说所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教会出现一个状况，是因为夫妻当中有一方是信主的，那恰恰是因为存在这些挑战，他们通常还比较追求。也很愿意，那教会一旦碰到很追求又愿意的人的话，那当然就希望他们都做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教会作为同工来说要有智慧，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不能影响到了那个家庭这个氛围和夫妻关系这样和家人关系，就双方都要，就是教会同工也有教会同工要注意的地方，那本人呢也有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所以你刚才最后强调的那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谈原则，但具体到生活里面的什么时候吃这个饭呐，什么时候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聚会啊，那跟家人去交流的时候应当怎么说啊，这些都是需要神活泼特别的带领和恩典在其中。所以这个就是要就是更进一步的在需要我们。去更亲近神，更去明白神在具体事情上、关系上、事件上，应当怎么去处理，这样。Yeah，谢谢，很好。还有人要说什么吗？
老师，
嗯。
虽然这一章的经文呢，对于当时那个教会发展的那个阶段，路加的本意来讲，那个是个重点，很重要。但是，从这种整个家庭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确实是神的心意哈。就想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即使我们不能大范围的在一起聚会，那两三家聚到一起，那就是教会。其实神是很看重家庭的，因为你看旧约里面那个各个关系里面都有这个家庭关系的这种不断的影响。那个挪亚的一家，亚伯拉罕的一家，包括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带领。还有那个这个婆婆拿阿米对媳妇的影响，其实都是在这个家庭的里面。
放大眼睛，快溜！
然后刚才老师在说到以前的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三四十年当中哪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就我来讲，我自己的年龄来讲，30年前，我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那个时候就是。1个月30天，天天都有聚会。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他家，就是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家庭。30天有30个家庭，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是这1个月当中都是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就是整个村庄数下来的话，没有几家是没有一个人不信主的，即便他家有一个人信，另外一半不信，但另外一半只要支持，他只要不反对，他只要不生气，不因为这事打架，然后一般情况下都会很支持，就在他家聚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吃饭哈、啊，但就很朴实，就拿着凳子、小板凳往院子里一坐，就是那样的场景。那样的场景坚持了很久很久，坚持了几十年的时间。但这个场景呢，就是从包括到现在还有，但是现在确实环境有一些影响，因为他有一些时候他就给你搞一个，你家要接待给你家罚款。罚款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些心情小的就不敢接待，那不敢接待呢，就还聚会，什么时候聚会呢？早上5点6点起来聚会，就是这。然后我就在想，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然后其实这种家庭式的聚会还是可以进行的。
所以他的确呢，我把这个打出来好了。他的确呢，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呢，这个挑战是不一样了的。就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面，他对家庭是非常看重的，而且甚至他那个家庭是比很大。所以说，我们以后会看，比方说《以弗所书》，从五
家
章，
族是整个家
他
族。
是个家族，对，而且包括奴隶。包括故宫，所以说那个就更大了，所以它本身就是个小村庄一样的，所以是几少人这样。那你刚才提到的，可能70、80年代，至少在乡村一带吧，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明确，然后大家从这个集体的聚会里面，他能够因为神的同在的话，他让人心还是很得饱足的。OK，虽然就像你讲的，不见得吃饭啊，怎么？现在又不一样了，就今天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个属灵上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就是对家庭的看重。所以这一点呢，不能丢。当然，21世纪国内的家庭结构也遭受很大的冲击，北美的家庭结构也是遭受很大的冲击。我以后可能会提到。我90年刚来美国的时候，非常吃惊，我的美国同学一半以上，跟我同龄啊，一半以上都是在父母离异的家庭中长大的。就换句话说，90年是如果22岁的话，就80年代，美国离婚率是很高的，OK，就是50%以上，一半以上的家庭是离异的。这样，近几年稍微好一些了，这样，很有意思。虽然21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家庭结构被冲击，但是教会要有这个看见和智慧。虽然有挑战，但仍然要把非常要有很大的注意力和关注度，或者大力度吧，好像是这么说，去建立家庭。所以说呢，就要非常看重家庭的建造，也看重家庭和家庭之间。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友好友善的关系？我给你举一个大家听起来好像不太属灵的例子。我前一阵子突然看到有个电视剧叫《小巷人家》，是吧？这是国内的电视剧了，这个可能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了。这个我是偶尔看到，我这个孤陋寡闻，哎，我就发觉很有吸引力。那我后来明白为什么吸引力，它是在。好像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那段时间吧，他就讲到，就是当然，那时候都不太富裕，就，他这个城市好像在苏州还是忘记了杭州，就是，有两家人就几家人就住得很近，两家人住得很近吧，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后来其实明白为什么我也觉得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我相信可能我听说这个剧，在国内还拿过什么奖吧。那基本上，它就是在表征了那个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个家庭两家的关系那么好，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向往的事情。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看连续剧啊，但是我是说那个连续剧的它那个主题其实是正中人心吧，OK。 所以说呢，他为什么正中人心？我觉得背后有一个神当初造人和建立家庭，他就放进去了这个律的，他人心是非常渴望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神定义家庭和教会就是一个结构来帮助这样的关系不断的建立和发展。OK，所以呢，这就转回到今天呢，这种搬着小板凳一聚会就是一天3个小时，而且每天聚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接受这个。那你说不行，我在家里面也要是每天都聚会，然后大家都到我家里来，那你不光邻居受不了，你自己也受不了了。OK，所以说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观念不一样了，生活形态也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但是呢，怎么样花功夫在新的社会形态和这个具体生活挑战里面，仍然注重家庭，这个是教会就是要特别要有智慧去做的。所以，像他这个讨论问题里面就提到，他说我把他这个问题变直接一点吧。你看你自己的家庭，假设你夫妻都信主，你们夫妻是不是有愿望说，一个月除了聚会以外啊，一个月里面至少有一次能够邀请一些的家庭来吃饭，比方说。或者一起出去春游，我不知道，就是大概这种，就是，对吧？就是夫妻是不是都有这么同一个看见，或者都有这么一个负担，或者2个礼拜一次，那就是更频繁了。除了聚会以外，我这其实是聚会。那当然你说干脆把聚会就搬到家里面，而且每个礼拜都有那么1到2次是家庭的互动，那当然就更多的在这个。但通常来说，夫妻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看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要不要请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第二题，你说你的家庭大概是个什么频率，或者是去别人家，或者是你请别人过来，然后你都干些什么事情？聚会不算啊，除非你们聚会已经改在家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分享一下。
我这边的话，因为使命其实包括传福音和建造教会嘛，然后门训之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一方面现在传福音很难，我们跟自己邻舍啊关系还可以，就是动不动，房东送一些菜给我们，然后我们送一些菜给楼底下的人，对，建立这样的关系，就这个是日常吧，就是一个星每个星期的，你应该每个星期1、2个星期会出现这个事情。先建立关系，这是这一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频率的话，一年没有固定的频率。一般我们是接待，因为我算是接待的。那这样的话，只要弟兄姐妹有需要，他就到我家里来了，然后就个人这种建造。所以这样的话，其实频率下来一个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有时候有几个，对，频率是不是固定的？那然后这个针对于传福音这一块的确是难一些，对，包括现在我的职业也改变了，然后后面也要就是开始操练自己跟陌生人嘛，就是跟楼底下的那些不就是邻居不信的人，若有机会可以聊聊天啊，然后建立关系。对，这些操作，对，然后也讲到之前刚上面讲的，就是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教会的确是由众教会所组成大家庭啊，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其实等于是我们所接触的都是我信主也是因为别人家庭信主，然后带领我们的，对，那一个教会的家庭就是全家信主的频率越多啊。我发现这个教会就越兴旺，因为全家信主之后，他更容易达到一个同心合意，然后更容易去，是完成使命。包括2个人夫妻之间的矛盾之后，更容易在基督里化解，而不是那种就是两个人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个，就是两个人想法也不一样，然后思维也不一样，那产生的这种冲突。 就是内耗，都把这个不信，就是如果单亲的信主的，那其实内耗，动不动我们也是，特别教会好多时候处理的更多的是那种单亲的，单亲的其实更难牧养一些，因为他动不动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要牧养，要花很多的心力，包括他自己个人的这种跟神的关系都是很波动很大的。但是如果是一家一家信主，那这一家一家的话，他的整个状态是很好的。然后整个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解决的，因为大家都顺服一位神，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带来的教会的这种兴旺就更兴旺一些，对。然后呢，更利于去传福音，特别是当下的环境很难在职场上面，特别职场上面传福音非常的难。几乎在所有的行业都很难了，然后现在又不能像以前，我们还是以前还有发福音单张啊之类的，还可以的搞。现在你发福音单张都被藐视的这种状态，然后想找在马路上找个人去传福音，没有人会理睬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就是已经局限，就是福音已经局限到必须要跟个人这种关系建立关系，而家庭的这种见证。可以促使着跟周围邻居产生一种非常好的关系，就是周围邻居至
是
少
的，
讲，
所以，对不起，所以他就像我们刚才不是也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以前说是福音，就人心预备比较多，你可能在街上不认识的人，在地铁口你都可以传单张，说不定有几个人愿意跟你聊，然后也信主了的。但现在是说，假设说你数一数说，说你能够影响的人大概可能有20个。假设，那现在就变成是说，在这20人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求神有没有感动，或者有没有提供机会，有没有开门，因为你本身就有互动了，你本身就是你有影响力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寻求，要去面对，要去看说，在我们直接有影响力的这些的我们的接触的人当中。我们能不能去传福音啊？能不能去交流信仰？它就不存在说外界环境打压，然后外界环境限制你不能传单张了。那你这个反正这20几个人是你就已经有影响力，你一定会接触的。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让我们就是这个第三题在这边，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说。求神来给我们一个智慧和看见，和知道怎么做，看神有没有带领。先从我们认识的人、有影响力的关系当中来看，然后如果我们的家庭合适的话，我们怎么样把家变成一个中心、一个基地？那这个就是夫妻要共同来看，说有哪些需要调整。这有些时候是非常实际的。你今天晚上如果是要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如果说你非常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吃完饭从7点钟到9点钟必须做作业，必须看书，必须补习，然后呢，10点钟要上床睡觉，等等等等等等吧。然后你那天你还做不做啊？这是很实际的挑战的，是吧？因为可能别人一来吃饭，然后一弄。搞不好也就9、10点钟了这样的，那孩子们你可能会就打闹在一起了，那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玩，不要去上补习班了这样，那你如果每个月或者每2个礼拜就请的话，就聚的话，那也是一笔开销啊，对吧？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说。哎，我这谈来谈去，如果都谈同样的问题，那是变成这个，好像不够属灵了嘛，就是变成这个，就讲一些这生活事情了，那是不是？那跟信仰，那怎么样让这些聚会能够帮助是信仰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呢？这些问题慢慢都变成我们需要去反思。需要去寻求、需要去装备的地方了，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吧？但与此同时呢，话说回来，哎，你就看到生活、信仰在生活里面是怎么结合起来，怎么在生活的具体的事情上学习落地了。OK，所以说 怎么样学习把家庭变成使命中心的话呢？它一方面是建立关系、建造教会，另一方面的要求我们来反思如何把信仰生活化，而且借着这些关系的建立，怎么样能够成为彼此在认识神、追求神、爱神、服侍神上面，当然也包括彼此的服侍上面能够更往前走。再有就是怎么样能够来吸引还没有信福音的人，还没有信神的人，所以它是一个使命的一个扩展，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就圣经至少在第一世纪所体现出来的操作模式，所以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别人就会观察说，啊，你这个信主了，你离开了犹太背景，或者是你离开了这个外邦的这个 pagan 这个背景，那你生活有没有变呢？你做主人的怎么带仆人呢？你做仆人的怎么看主人呢？你做妻子的跟丈夫啊，做丈夫的怎么爱妻子啊？你子女啊，父母啊，这个一起做生意的啊，什么都来了，因为他关系又近，啊，生活又是很多交集，所以他借着这个过程呢，家庭被建立起来，大家庭啊，教会被建立起来，信仰被彰显出来，哦，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21世纪，虽然生活环境、文化各不相同的话，但如果我们重新要来定位家庭是使命中心，那夫妻之间、父母跟子女之间，自己本身就得活出个样子出来，活出一个，否则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最开始就是我们很感恩，在过去20、30年就是。虽然开始的时候不了解，说在21世纪也要注重家庭，但是就种种原因就走了这条路吧。所以家是一直是一个使命中心，而且常常是有人来吃饭，或者是我们去别人家吃饭这样。哎，那我们就后来20、30年下来之后，回过头来看说啊，神借的这个过程大大的祝福了我们啊，虽然是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就文化里面已经不是这样了。那哎，但是你就会发觉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学。OK，所以就第三题就是，如果你准备把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变成一个使命中心的话，大家要不要交流一下你们有什么经验教训或者看见？
老师，
嗯。
我现在也在就是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因为根据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这种，就是今天怎样走到现在哈，也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在想着分小组学习哈，然后能够分散，实际上这个家庭的接待，然后让家庭成为这个福音的这个中心哈，这个基地确实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我也许就是从上完咱们这个课之后，我就在想，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吧，因为有时候这个是神的这个时间不到，圣灵的带领，然后就是我们还没有摸到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这个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如果我想要想我的意愿就是我家丈夫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进到教会里面哈。他也就是有时候会碍于我的面子，碍于孩子的面子，会来到教会当中。但是我是满心的也想要去接待的时候，但是他如果要是去拦阻的话，那这样对家庭也这个和谐上很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哈。我也在这样考虑，就是想着就是先让孩子带到教会，然后再把丈夫带到教会，然后家庭真的能够形成一个合一的时候，把这个家庭再开放，然后作为一个接待家庭，那么这样就是能够水到渠成了。但是目前我们好像目前这个教会这个形势，包括这个国内这个形势，已经真的是刻不容缓了。所以我也在，只能说是斗胆哈，跟神要哈，要一个凭据，看看能不能就是，直接就是，无论孩子，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一个孩子是上主日学，另外一个孩子。还没有到这个教会里面哈，来，然后丈夫吧也是在处在半信和半不信的这种状态当中哈， 当时老师刚才你在说这个，就是说第一个题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也有意的去安排一些这样的吃饭呀，然后跟属灵的长辈们，然后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小的这个功课，让这个属灵的这个叔叔和阿姨，然后去带着他，然后去给他有意的传福音。因为我要是在家里说的多的话，然后他就就是有点反感，他就说那你就信你的呗，我就信我的就行，因为他之前毕竟是党员嘛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要一点一点的来，老师，你看你还有什么就是，
是的，所以通常来说的话啊，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夫妻都已经信主，他们要特别的请他们要特别的考虑，神是不是有在带领他们把他们的家庭作为一个使命的基地和中心？就换句话说，家庭这个家，他要往那个路上走。因为21世纪下来之后，大家习惯一种方式，所有关于信仰的事情都弄到教会去弄，这个观念已经进来了。那当然，这过去5、6年下来呢，大家所在的地方还不一定了，对吧？这个角度上看呢，我们还是挺感恩的。那至少我自己还是挺感恩的。就当然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我讲我们就是说，我们在1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跟很多的牧者互动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把家庭建立起来，要学习家庭是使命中心。我就在教这些东西，当时的牧者们觉得你昏了头，说 没必要搞这些事情。我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应当是要这样，但我这都在神的掌握里面了，所以大家可能早年形成了一个习惯，就似乎啊，凡是跟信仰的东西，全部推到教会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敬拜啊、服事啊，然后儿童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啊、装备啊，跑教会跑得挺勤的。OK，那这个，这几年呢，我觉得。我顺便多讲一句，把什么跟信仰的东西全部推到教会去呢，产生几个脱节。第一，家庭跟信仰容易分开，
是
把
的。
家庭生活跟信仰分开，那家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呢，也跟信仰群体分开。那别人就说你去聚会吧，你不关我的事这样了。然后家与家之间，你搞不好你没信主的配偶。除了你之外，剩下不认识另外一个基督徒了。教会里面你花这么多的时间，他搞不好都不，大部分人不认识，这样，他没有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信仰和家庭脱节，这个就非常影响非常大，非常深。然后还有就信仰跟工作脱节，信仰跟社区脱节，什么都脱了的，就只剩下说大家一进到这个楼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出这个楼之后，什么又该干什么干什么了，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那现在情况不一样的话呢，他就等于说所有都反思了啊，特别是家庭，我们能不能？所以说，比方说刚才那个姐妹，你们教会如果有另外几家夫妻都信主，那我觉得是可能希望他们要认真的考虑，他们的家庭能不能成为使命的基地和中心。那假设他们非常清楚得到神的带领，一定要这样往这个方向走，那他们就可以请你们家去吃饭了，
有
对
的，
吧？对吧？
有
然
的，
后呢，这个你的先生也开始认识他们的先生，
对，
说不定可以一起喝一盅，对吧？这个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你生活里面是遇到什么情况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这些都开始就产生交集了，那孩子那当然也可以产生一些交集，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dynamics 怎么，例如 dynamics 怎么翻译啊？就是这各种关系啊，各种互动啊，就不一样了的，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明白，老师，明白。我们确实也是往这个方面去来带他哈，来带他。我们年前有这样的聚会，有这样的这个分享，然后也想着就让他能够进入到教会当中哈。他是就是支持教会的工作是支持，但是说，哎，你来教会吧。然后说，他就说你忙你
对，
的，
他这句话呢，
对。
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不来烦他，他可以忍受的都可以。他，但是他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关系，他
对，
心
他
里
还没有。
舒服啊。但你人一旦有了关系之后的话呢，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触动了。OK，
谢谢。
所以今天这个课呢，是我觉得。这个夫妻都是信主的，你们要勇敢的站出来，不要说是都不吭声，然后一堆好几位这个有一方还没有信主的在那谈有多艰难，我同意艰难，OK，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夫妻都信主的应该勇敢一点，OK，要认真面对这个议题
老师，那个这个从年前年后，我们家一直在做。现在就是刚才您说到那个点，就是我们现在遇到那个点，就是也聊了，工作也聊了，然后也祷告了，也祝福了，孩子们也在一块玩了，饭也吃了，关系也建立了。后边怎么弄？
后边我打岔一下，老师，后边其实就是经常聚，你比如说。之前是几个月聚一次，那咱们把这个距离缩短，用一个月、用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慢慢把关系建立之后，后面就更好做了。
所以很好，很好，因为这个，就信仰从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从你们身上和你们家人身上已经感受到了、看到了。然后呢，如果他们不拒绝的话，他其实就跟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啊，去明白信仰是怎么在生活里面具体的事情里面是怎么被应用啊。怎么为他们祷告啊？怎么去触及他们的心灵啊？这些都是下一步要特别关注的地方，啊，所以比方说他们如果不拒绝的话，就可以一起读圣经啊，
停止。
啊，如果他们不拒绝的话，是吧？或者是他们如果说，哎呀，不太想读圣经的话，你可以把某些东西拿出来变成故事讲出来啊，然后他分享你个人的见证呢、啊。然后特别为他们祷告，因为基本上就是带着他们一起祷告，甚至因为基本上人都有需要的，他内心他只要愿意把头低下来，不管他当时还相信不相信，这个神的工作有时候是这 人一低头，神的工作容易做的。OK，所以说呢，就说其实。开始那些障碍逐渐拿掉之后，我们以前通常在教会里面做的一些的事情，可以有一些的调整，有一些的更活泼、更具体的方式，就可以接轨了，啊，他就可以往里面走了。我有没有讲清楚？
清楚，老师清楚。以后喊着死薇的丈夫经常在一块吃饭。年前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他的状态就特别好。还有弟兄，我们都在一块儿，几个家庭在一块儿，还有我们的同工，我们很多的同工就是不同的家庭，就是经常这样走动的时候，因为年前那段时间刚好学到那个地方，我们去别人家，别人来我们家就很多。然后呢，就是前面这个基本上都。就是已经就是往下边，就是现在就下边了。确实是根据或者是根据他们的一些需要的一个话题，然后圣经是这样教导的，然后来切入都是可以的。
然后一定要祷告，为他们祷告，也请他们一起祷告。
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为他
对，
们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来寻求。
是的，因为你比方说他最近生病，或者遇到，或者是工作，或者人际关系遇到挑战，他愿意分享出来，这就是机会了。就神会求神工作，然后他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开始经历神，也看到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真心的爱他们、祝福他们、帮助他们，心被触动，借着这些生活里面具体的事情，OK。 啊，所以他就我不是说用的所有人都一定会怎么样，但是通常来说，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让人心逐渐向神敞开的一些的方式方法过程。
好的，好的，老师，
OK，
太棒
我没有把你们的，我现在看你们的号码，我才意识到其实你们是在一起吃饭的人。
了！在一块吃饭，然后312家的弟兄特别好，其实就非常融洽的，对。
OK，还有人要分享吗？我再加一句了，就是说，就现在呢，就像那个弟兄他也多次的提到，就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家庭夫妻都信主，不管你是处于什么年龄段，如果你对年轻人20多、30多岁的人有负担的话呢，也多请请他们，那否则他们老叫外卖可能也不太好。OK，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你多请请他们。那他们就是这个年龄段呢，其实是我至少这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吧。就年轻就孩子们的信仰呢，是借着家庭、教会、主日学，可能到了要上大学这个阶段，啊，他们一旦要在外面，社会中生活或者自己过日子啊，他其实那个20出头一直到30那段时间呢，对于信仰其实是一个。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是更重要的阶段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他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度，就是他很多的东西都在反思，都在重建，然后呢，这个对于他将来30、40、50之后的日子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在那个阶段，同时他又是找工作啊，然后。为自己的另一半这些事情都堆到那个阶段了。那在那个阶段，如果有40岁、50岁或者比他们年长5年、10年的家庭，愿意去爱护他们，帮助他们、祝福他们，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属灵大家庭来说，这是教会能够提供的，社会不见得提供得了，通常是提供不了的。所以教会还恰恰。让他们在外地，在他们个人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家。那当然，以前的话呢，就是都跑去教会了。OK，那有些教会还吃个午饭，有些教会聚会完了就散了。那现在呢，如果都去不了，就 不见得去教会那么方便的话呢，那就是每个礼拜去人家嘛。所以，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20到30出头的这个年龄段。非常非常的关键，就家的生活和家的氛围，家所提供的好处，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有讲清楚吗？OK，我们时间到了，OK，那这个，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就非常实际认真的考虑。我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家能够变成一个基地和中心？当然是配合教会啊，一起做。OK，我们在过去这，我们就是7、8年，甚至快10年吧，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在讲是在国内了，就以前那个概念是没有的，就是以前的概念是所有的事情都跑教会了。OK，那。过去将近10年下来呢，就越来越多的家庭，他转过弯来了，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当然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那至少让我们知道说呢，这是可以做成的，不是天方夜谭。那当然呢，这个夫妻双方。包括带着孩子，如果老人一起住，包括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一个共同的努力。OK，好，那总结的话呢，这一课的首要原则就是哥林流的例子，包括还有圣经别的关于家庭的记载，我看到家庭是一个分享福音的。OK，我这个中文不见得很灵光，我就称它为绝佳的地方和环境，这样，这个绝佳是我自己加的了。那朋友们和亲友们比较熟悉友好的关系，形成一个比较放松和信任的氛围 当全辈的福音能被清楚的讲解，圣灵的工作深入人心，众人就可以相信福音，罪得赦免，得到拯救，对家庭就成为了这个使命的基地。
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就一句很短时间，
啊，
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查经的那种聚会哈，可不可以把查经如果挪在家庭里面来进行，比如哪个弟兄家庭开饭这样子，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些他的慕道友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进来，就今晚有个查经，然后说不定就有一些福音信息，有时候看到有慕道友的情况下面，查经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开始传福音。你这个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
对，很好的问题。我
嗯。
觉得呢，就是这群人呢，他们就要有一个共同的寻求和看见。因为你用的"查经"这个词，通常来说呢，如果原先是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的聚会，那现在因为你到家里面开始有，比方说，10%。或者是20%，10个里面有2个是福音朋友的话，那除非这些福音朋友也愿意查经，否则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我来听你讲亚伯拉罕八竿子打不着，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啊，讲路德或者何西阿，这名字都讲不清楚，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那就要注意了。OK，所以说呢，就等于是说，如果因为搬到家里面，有福音朋友进来，那这一群弟兄姐妹就要寻求说，这个聚会到底应当要放在哪边，如何兼顾，是可以兼顾的，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呢，就要调很多东西。OK，所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那我通常是觉得有可能的话呢，就搬到家里面。那因为查经是一回事，生命的建造，它比查经这个目标更大一点、更广一点，啊，所以包括教会建造，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查经是为了借着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成为主的门徒，更做教会建造，啊，它查经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背后是让人能够更认识神，更效法神，更爱神，对吧？更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说呢，那你借着到家庭里面来呢，就他可能就带出另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来反思如何能够更好的来认识神，和效法神啊。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进到家里面，他带出一些新的值得我们考虑的地方。哦，这个下一次课呢？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我后来觉得我原先可能跟大家排的不见得很合适，所以我把它调了一下。就下面连续3次课，我们都是第2系列的第一本，就是婚姻本，就享受你的关系。OK，就12原则第2系列啊，第一本就是享受你的关系，是吧？第一二三课，下面连续3次课，OK。然后在那个之后，我们就会进到第二本，就是家庭生活，包括子女呢，一二三课，可以吗？所以下一次课呢，是第2系列的第1本，第1课，叫做"文化混乱重新定义的婚姻"，OK。大家关于这个什么系列啊，第几本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好。那这只是作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当中，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课程，更加显明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调整我们的服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 主要都愿意回归到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主，谢谢你，谢谢你，一步一步的显明，主要让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使命，不是在讲台上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的邻里生活、家庭生活的里面。主啊，从来使命都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真正的成为有使命感的、去实践使命的人。祝福我们每一位老师，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每一个小家，每一个大家，都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不断的拓展和延伸。谢谢主，求你特别纪念你的仆人，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祝我们深信你的福音，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带来极大的震动，都能够带来人心的回转。谢谢你，愿你亲自清晰的引导和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
阿门。